中国大陆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规定，明确今后办理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而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电子数据包括但不仅限于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等。该规定从201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一出，即刻引发舆论热议，有网民批评此举违反宪法有关保护公民个人通信自由以及通信秘密的规定。但与此同时，有中国法律界人士表示，中国公检法办案时查看个人微博、微信内容的情况一直存在，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做法而已。而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手中最为强大的大规模监控工具之一，同时也是由最早由棱镜计划解密者斯诺登所曝光的 XKeyscore， 其实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国安局的特工只需要输入被监控对象的电子邮件地址，就可以对其网络操作行为进行实时监控，而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技术可以阻止这样的监控行为。英国卫报此前就曾报道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XKeyscore 计划，该计划可以从全球通信骨干网络中不断获取网络通信数据，这些数据会通过光纤电缆传输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服务器，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2008年开始，为了支持这一监控系统的正常运作，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已经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超过700台网络服务器，其中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尼日利亚、索马里、巴基斯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一次中国出台的收集调取电子数据引发了大家哪一些看法和顾虑？我们先来听听几位网友的不同看法。首先是来自于悉尼南区的赵崇宇先生，他使用微信已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看到中国政府出台的这条新规之后，他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大陆言论自由水平下降的一个风向。其实中共一直在监听所有社交软件的信息，但是其监控的信息基本上一直作为线索而不作为证据。因为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其中的一些电子数据文件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应成熟的法律内容条款来支撑部分的这些证据内容成为有效合法的证据来定罪量刑。所以说有一天要将这些信息作为呈堂证供的话，至少目前看来还不具备完善的操作性。我说的是如果是法治的话。所以从目前释放的这个消息来源和时机看，这也是中共释放出来的恐吓信息。
如果说赵先生对此反感的态度代表了一部分网民的看法，那么同样使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的潘先生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对公众平台的数据收集并不是中国独创的，也不是中国的特色，而是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包括欧盟、中南美的国家，他们已经开始对互联网公众平台的数据收集。中国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局势，面对的国家发展稳定的局势，包括针对非常突出的恐怖主义泛滥进行数据收集，针对公众平台是无可厚非的。相反，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无需忧虑，而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对公众平台的数据收集是否具有一个过滤机制，如何不去侵犯个人隐私，不去惊动和惊扰民生。站在政府的角度，他也不一定会强行针对整个公众平台进行一个数据收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也已经具备一个过滤机制，会针对某一部分，特别是敏感字词语句进行监控和跟踪。这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就是现在恐怖主义泛滥，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执法机关为此而去针对互联网的公众平台进行数据收集，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感官就是大可不必去忧虑。
同样是收集调取电子数据， 那么中美两国在性质上是否有所不同？此举的目的何在？而此前一直令大众争议不休的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究竟孰应先行？我连线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Martin， 先来听听他对此规定的看法。
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行为它的存在代表着什么？政治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警察国家，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体制把警察，也就是公检法的权力凌驾于人民的公民权之上。那么公检法在他们办事的过程之中获得了没有边界的权利和自由，并且他们变得没有监督，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呢，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它导致的结果就是纳粹德国的诞生。在纳粹德国的话呢，有一种国家警察叫做盖世太保，它可以秘密监听公民的所有个人隐私信息，并且把言语之中带有稍稍一点点对国家政权的不满，或者是说对体制的攻击，全部都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之内，并且对此采取极端的措施，小到政治攻击，大到灭门惨案，他们都制造过。关于二战的惨痛历史，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再去详细的回顾了。但是从这个例子和很多学者的论述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警察国家的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让公权力变得没有限制，没有边界。任何统治者如果他想利用这样的制度制造一个独裁的政权，诉诸极端的武力的话，他都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已经没有人可以监督这个公权力他在干什么。
法律学者也说过，这个事情其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现在是进一步在明确而已。怎么看？
对，他把它写到纸上，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之后的话呢，这个事情它就被彻底的合法化了。也就是之前这个事情它只是存在，但是现在把它明确的确立下来的国家，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我刚才说了，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把它确立下来最大的危害就是以前承认这个事情的存在，但是依旧是把它放在一个法律的灰色甚至是阴暗地带，也就是说有朝一日仍然有这个希望去把这个行为纠正过来，但是现在把它白纸黑字的写成了法律之后的话呢，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它的社会治理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把警察把公权力的地位放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而把公民的个人权利放得越来越无关痛痒。在未来人们只会对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悲观，公权力只会变得更加的没有边界，并且这个趋势要扭转过来也变得非常非常的难。因为纠正一个行为，你可以靠政策的禁令，你可以靠一纸法律的条文把政府的不公平的行为纠正过来，但是你要把一个本身就不公平的法律把它给废止，这个需要的努力需要的时间则要比前者多得多得多。
白纸黑字的现在把它明确成了一条新的法律规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手中其实也有很强大的监控工具，比如说斯诺登曾经曝光过的 X-KeyScore， 就是美国安全局的特工，他也是可以对监控对象的所有的电子的邮件也好，所有的对话也好进行实时监控，而且据说是没有任何技术可以阻止这种监控行为的。而且他是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超过700台的网络服务器，包括我们澳大利亚也是在他们的这个监控范围之内。你觉得中美两个国家在这个实时监控的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吗？
有两个不同。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并没有把它白纸黑字的落实到法律上，所以当斯诺登一旦把这个事情曝光，美国政府和国会他必须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面对公众的质疑给出一个公众可以满意的解释，要么就必须把这一计划给叫停。也就是说法律作为国家的最高准则，它不为这个行为保驾护航的情况之下，仍然是要面对公众的监督的。而现在中国没有，它走往了另外一个方向，现在公众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进行谴责和监督。第二，美国的棱镜计划仅仅是针对有关于国家安全的范畴，也就是说只有美国国家安全局少部分人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调看这些数据，而中国现在是公检法当中小到社区片警，大到中央部委的领导都可以随意的调看任意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数据，这两者之间谁更恐怖是一目了然的。它背后的用意不同的猜测 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公权力变得越来越没有边界，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似乎不像人们之前预测的那么乐观，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的。
我们看到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这样做是因为批评的人太多难以招架，所以要威胁一下、恐吓一下，出了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要大家以后不要批评政府，让一部分人知难而退，钳制言论的一种表现。你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法律出台的主要目的，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批评政府的言论已经没有多少生存和喘息的空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微博和微信上面，任何关于政府的负面新闻和评论，基本上一经发出的话，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很顺利的被人为抹去。尤其是在大部分人没有办法翻墙的情况之下，由于百度等一系列的搜索引擎和政府的合作，有很多东西它即便存在于互联网上面，由于搜索引擎关键词屏蔽，它和不存在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的话呢，限制批评政府的言论已经不是这一次立法的主要目的，更多的呢是接下来对于整个国家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全方位的限制埋下的一个伏笔。
那我们反过头再来看一看，在中国宪法的第40条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新的这个法规出来了之后呢，是否有点自相矛盾？难道说这个执法机关就可以不遵守宪法规定吗？
首先我们必须非常惭愧地承认说，当下的中国宪法的权威性是非常低的，而这部法律的出台的话呢，其实是对宪法的又一次羞辱，很明显它是违宪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立法者缺乏尊重宪法的这种宪政的精神的话呢，它可以对宪法进行无限的自由解释。在公民权利本身是否存在都还有待讨论的一个社会里面去谈一个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已经显得是一个奢望。
这个新的规定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还有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士在 Twitter 上留言，说是这样的话，就说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法治应该比民主更加先行。你赞成他这样的说法吗？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当中，民主和法治就应该像一个人的左腿和右腿，不存在说一个人的左腿该先行还是右腿该先行的问题。民主和法治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就拿这次的事件来说，看起来的话，在法治的保驾护航之下实行的民主才更有可能是有序的民主。可是如果没有民主的监督的话，那么立法者就可以在立法方面肆意妄为的去践踏民主的原则。如果没有民主的话，那么立法者甚至可以立一部法律彻底的否定民主，完全的去保护立法者的个人权威。所以法治和民主一定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存在谁比谁更优先的问题。